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今晚在节目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很期待能听到好听的故事呢？我想生命的故事是能够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今晚美珍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其实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很多头衔哈，他目前是万达建设公司的副总经理，而且呢他在西湖长老教会担任长老的职分。另外呢，从报道中我也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是外交官夫人啊，因为他的丈夫目前是驻尼加拉瓜的外交官。我想这些头衔的光环其实都很闪耀，不过在读过一份关于他的报道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他在这个社会中他也投上了很多的心力，他热心的对周遭这个社会的人事物都很有心的来参与。那另外他也非常有心的投入一些福音的工作。所以究竟这样子一个人，他究竟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啊，来帮助他影响他愿意这样的付出爱来对待人，甚至于他能够在基督信仰里面对上帝有一个坚定信靠的心。所以今晚呢，美珍要在这里呢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个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美珍要为你邀请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叶秀明女士。好，在这么优美的演奏曲之后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到节目当中的访谈了啊。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叶秀敏长老，因为我刚才说过他目前在西湖长老教会担任长老的职分哈，所以我想在节目一开始请叶秀敏长老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问候。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你有相谈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这相处的这样短短一小时时间带给你心灵的享受，也带给你非常的快乐。
对，真的希望今天透过听到叶秀敏长老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不只是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也能想想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是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哈。那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刚才在节目有说到就是叶秀敏长老目前您是在万达建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工作哈。那请问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这从我不懂的建筑业是在盖房子开始进入，那到现在的将近29年，民国61年，
一直都在这样的在这个公司里面。
对，我就这样一次的应征进去，然后就做就没有走了。
做了29年的工作了哈。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刚才我们进入要访谈之前叶长老跟我谈到，其实他除了这样子一个工作之外呢，他也投身在一些社会的福利服务工作当中。所以能不能在这里请叶长老稍稍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目前除了您自己本身的工作，还有您在教会担任长老这样的一个职分之外，您还投身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当中，跟我们稍稍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要投入到这么多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你事先有一个怎么样完整的计划，认为你的人生规划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或者是其实乃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被更新，或者被调整了自己哈，自己的生活内涵啊，也许是价值观问题，或者是你看见哪里有那种需要，你自己的生命有那种热切的关怀，那你就会有那种 愿意的心，所以很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发自一个出自你内心愿意的那种看见感动和付出，你是不会去做的。所以我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在上帝的爱里面啊，被我感这样感动了哈。那我自己就是一段一段的来增加了我能做的，
嗯
啊，我是感谢神给我越来有意越啊能够，也许是把自己比较谦卑下来吧，还是什么，就愿意啊放下身段，或者是啊。能够屈就在一些环境里面，然后去担当那个环境里面我应该去配合的那个，
嗯，
力量，或者是那个付出负担啊。那目前我对妇女也有很大的负担，因为我本身也是妇女，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也遭遇过家庭的变故，妈妈的癌症去世，那我是老大，有三个弟弟，很小啊，所以我也担当过一个变故家庭里面，他会需要哪些，他的环境变化会使他们的心境感受如何，还有他们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我都经历过，所以我也领受过当初人家别人给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所以我也觉得，有些患难的经历确实是不错，因为慈爱的上帝啊，借着很多方法啊，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生命活得更坚固起来，那你就能够成为坚固别人的。如果自己没有身历其境，可能要深入去帮助那些情境的人，也可能角度和那个参与感都不一样。所以目前我有一个妇展协会，是帮助变故家庭妇女，那是突然这个家庭变故了，先生死亡了，也许是疾病，或者是车祸，或者是灾难啊等等，那这个太太突然就变成没有就业能力，本来她可能是很幸福啊，带小孩什么去学才艺课啊，什么上下学去接小孩，很幸福的这个家庭主妇，突然间她没有依靠了，她必须面对未来，或者是还有养家哈，还没有谋生能力，他会有很多心里面的哀伤残破。那这当中并不是我们坐下来跟他聊一聊就可以解决了哈，我们也必须实际带他走出来，陪他走出来。你先事先有一个短暂的安顿以外，可能更重要是长远的，让发挥他生命的潜在力。因为很多妇女还有很多潜能非常好，而且现在的妇女。我所谓我比较在接触帮助的妇女，通常都是在20几岁到40几岁之间的，55岁以上的比较少了，因为另外一个年龄阶层，所以在这个年龄阶层里面的话，通常有至少国高中以上，也很多是大学的，
就是他的学历，
对对对，他本身因为台湾教育程度本来就很普及嘛，所以。这些人他也会有一个工作技能上的断层，就是碰到我们现在都全面电脑化，所以那些妈妈可能平常对电脑他总是觉得这是我先生的事情或我小孩的事情啊，并不是他，可是他怎么会晓得他今天要去就业的话，但第一句话就是问说你会不会电脑，你就没有电脑的话，你这么就是很难去伸展你的志向，你可能只能做一个劳力的工作。
那照叶长老这样说的话，就是说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妇女，因为中途家里面遭到变故，所以她要再重新投入到市场的就业的工作上，困难度非常高非常高，特别您提到就是现在找工作第一个就是要会电脑，所以您是不是就是朝这个方向开始去帮助这一群妇女？
对，比较好像比较符合时代的需求啦，而且真正能够使他原来他在学校所学习各有所长嘛，有的在学校是有学美工，有的是会计啊，什么什么商业方面的，所以再加上我们那边我都有很专业的培训哈，我那边给他设 电脑班呢，100万电脑设备可以一班都20个人、
哦、
那有很好的师资，有台湾大学来的非常好的师资来教导他们，所以200个小时的专业培训，从 Word 到 Excel 到 PowerPoint 都能够学得非常棒，而且作品都很好，还有检定考试、
哦
啊、然后再给他帮助就业、
嗯
啊、这当中劳工局也配合啊，请我们替他们办这样的职业培训嘛，所以帮助很多几乎就是贫困家庭的妇女，还有这些遭遇困难的妇女，有些也是婚姻暴力的、离婚的都有，
是
单亲的都有。那这些妇女不是说你把她庇护起来啊、有些又遭遇暴力啊，哈，那不是这样。他就能活下去啊！真的，真的要让他很光明磊落的自己重建信心啊，有能力啊来谋生啊，独立自主。所以，当我们那边培训过出来的都非常好，
非常杰出，
就业能力、嗯、对，而且他们都非常努力，很珍惜。这种其实这样的妇女出来，公司能任用的话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贝的，因为这些妇女走过患难，像再次得到造就，她们很自爱的、很爱惜自己，而且好认真，我是被她们感动。那有的还学了，因为家里还没有电脑，那舍不得放学回家，因为她就想要留在我那边的电脑教室再多复习、多练习。有的甚至我曾经发觉有好几个妇女，有几个班次啊，有的妇女晚上没有回去耶，他们宁愿躺在地板上睡觉，然后真的好认真、好珍惜哦，真是，哎呀，好被他们激励啊，感动。我总是觉得说，哇，真的我做提供这些来做，真的是看见那一个价值的所在，对一个生命的在推动啊。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嗯、
等于说对这些妇女们他们的后半部要走的人生来讲，做一个再进一步的规划，帮助他们可以跨出去。
这不只是那个妇女，是那个家
哦，对，
因为这个妇女都有小孩，
是
你等于是帮助一个家，而且这个家是不是会导致社会问题或不会导致社会问题，跟她现在所得的帮助有关系。因为有些妇女如果她没有得到很正面的帮助，她可能会进入负面的环境去，那情境也是啊，还有那个生活的环境，还有她的小孩可能也会有一些偏差，
对，
然后两代之间的相处可能也会有冲突，所以这些等于你帮助一个那种妇女是帮助我们其实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家庭，
嗯，
那甚至于我们对他的小孩也必须有关心的地方，比如说他来上课，他也许他必须把他的小孩也带来，所以我那里也弄一个小图书馆阅览室啊、哦，小朋友可以在玩玩具室读书，干什么写功课，或者小一点的我们派义工当保姆照顾他的小孩，所以他能够真的在那里得到安顿哈。哦
嗯
啊、yeah ，也给他安排有工作机会。
从叶长老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您非常尽心投入在这样一个妇女啊、发展一个帮助的一个工作上面。那到目前为止，大概你们大概帮助了多少个妇女？
我那个地方大概有5-6年了，我提供一个房子出来哈，一个1楼，那上下前后这样懂，大概空间有80平、
嗯、
啊，里面可以做一个很多教室啊，还有一个大课堂哈、哦，可以开培训教育课程，还有办公室，还有很大的厨房设备和厕所。因为那种很大厨房设备可以，我们也开过很多小本创业的培训班的，叫烘焙啊，叫这些简单的烹饪或者是民间小吃啊哈、哦。所以工作空间是很重要。那我自己有那么一个房子，我也舍不得去住它了，我就拿出来做这个比较有意义。以后我自己一个人去住，我一个小家庭去住那个房子那么大，也不太适合哈，没什么艺术啦，没什么价值，所以我就拿出来做比较热闹有意义的事，就把它做这样子。
嗯嗯，
那当然这样5-6年来帮助的家庭大概有400多个家庭
啊、哦
嗯，400多个家庭，到走出那个无助，那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每次他们一进来一班啊、哦、开课，当初进来他们的心情是忧闷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然后很忧郁啊，那没有希望，或者是很茫然，不知道怎么样。可是第一天开学开课，我都会鼓励他们，我都讲过我过去我自己的遭遇，那也是贫穷到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哦，还有别人帮助我们。但是我从一无所有当中，我也是用很坚定的信仰，我知道上帝是爱我们，天天有太阳，明天还有太阳，你希望无穷，而且有太阳你就能活下去，因为地上会长蔬菜，树上会长水果啊，山上的泉水仍然流下来，你有无穷的希望，你到海边可以钓到鱼来吃，很多机会都在养我们、yeah. 所以那个信仰的信靠我会分享给他们，然后在他们上培训课程上大概会有三个多月，因为这将近200个小时的培训啊，专业的这个工作技能也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样子下来，当结业典礼的时候，哎呀，我每次看到结业典礼啊，真好高兴，因为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变成一个快乐的女人，而且都充满感恩啊，好有自信，很积极啊，然后好像聪明之后一下通通都表现出来了，他们的作品都哇好有创意，那个电脑培训出来都有很多作品啊，我都请他们把他们学过的通通要 print 出来，要印出来啊，那都放在一本大的卷宗夹里面，那这些都是他学过的，都是他能做出来的很多啦哈，哎呀，那个项目起码20-30种以上，所以他凭着这一本去应征工作，只要老板翻两下，他说：“哎呀，你这种人才正是我公司所缺。”因为他能做的事太多了，我在我那里培训出来的，所以啊、就业率非常好，然后待遇也能够比较好，都有4万多块、3万多块。
所以叶长老等于说在这样的事情上真的是也看到了一些果效。那我知道除了您在投身在复展协会的工作之外，你也参与了很多的不管是关怀青少年的工作也好、然后你也参与了一些福音的工作那在这么您是自己本身从事建筑工作是一个很忙碌的工作，然后你又投身在复展的工作，也知道你几乎一年的 schedule 都非常的满、我想这个跟你的价值观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
还有管理
对。那我能不能请您在这里就跟我们谈谈，就是因为您刚才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在信仰里面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今天你其实也可以过出不一样的生活，因为以你的身份、以你的可能说经济上的收入，其实你也可以过出不一样的生活，你不需要拿出那么多的资金，甚至于把你的房子拿出来去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啊。那究竟是你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人的成长啊？是就像一棵小树一样，是一点一滴慢慢长大的。其实说真的，我们都平常的我们大家都一样，那俗语有一句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那当然这个信仰要信的真实可靠的啊、有效的，而且是很实在的，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啊。也许有很多人他也是非常的虔诚，他常常去庙里面去烧香拜，可是可能他只能在心里面默念，或者是把他的希望想法到那里而已，在他拿几个香在那里拜拜的时候，他只能在那时候把他的心情放在那个地方啊，表达到那种程度而已。但是我的信仰是不一样，因为并不是像这样子说啊，你心里面这样想而已哈。我信仰这位真神上帝，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创造所有一切，所以一切都有预备，有顺序的。比方说我每个礼拜六我都会投入在教小朋友，有国小的还有国中的，我都投入在青少年。那么有一次我就问小朋友，那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我说上帝创造这个宇宙这么大，有星星啊，有太阳，还有这个土地啊，还有人啊，有鸡啊鸭啊，这么多。我说好，小朋友来，你们想一想，上帝是先造了土地还是先造人？是先造了一个人，觉得 应该要有土地给他走，所以去造个土地给他，还是说先造了土地预备了什么再造人？哦，那有的小朋友就想了，很活泼的小朋友怀孕很活泼，那最后的结论我就说，当然是要先造土地啦，因为先造了土地才造人，人才能站在土地上，如果先造人再造土地，那土地就把人盖起来了，人就没有第一个走，变成被他盖起来。那先造了土地再造人，我们就可以想到是先预备了好多，因为土地会生长蔬菜啊，种树种花水果啊，什么一切都从土地出来的，所有的生命都要依赖这些出来，所以再造了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你人都是处在一个已经预备好的各种的丰富里面，你本身就是不是那么缺乏的，你就是 enjoy 在这些阳光普照之内，每天抬头出来，即使是阴天，其实还是有太阳啊！即使下雨天，太阳也是在照耀，只是被云遮住。那这样子的话，你来认识一个管理这样宇宙万物能生长、能提供生命享受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真神的话，你会非充满非常感恩、信赖。为什么你会能信赖这个神？因为你知道这个神，宇宙万物他创造，时间也是他创造。比方说，我今天跟你美珍约一下，美珍，明天中午一点，我们在台北车站碰面啊，我们来喝点咖啡，谈谈事情。好啦，如果我们没有中间一个很可靠的一个掌管的神在掌管这个时间的话，那我的时间你的时间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
好，明天我讲的一点可能你明天就不一定有这样的一点了啊，就所以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已经提供给我们能够信靠的这一个伟大的神的能力供应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敬畏这一个神，认识他，你就是智慧，就是聪明啊。那我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像我经历患难，比方说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读高中嘛，高中那以往小时候都很幸福，总是觉得像白雪公主一样不会烦恼，就像我常常问这些国中生啊小朋友，我说你们现在有什么烦恼吗？有什么感觉吗？讲给老师听，他们都有讲说没有，每一个都想不出他有什么烦恼，说太幸福了。因为他们在有父母亲的看顾之下，那当我们父母亲死了，没有父母亲看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没有人看顾你了？这个要探讨啊，这其实人的很重要，要认识这个事情。所以当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妈妈高二的时候，我妈妈突然宣布癌症了，那时候三十年前啊，没有什么医疗技术了，而且发现太晚了，也没什么好医的。我们家那时候我爸爸是小工人嘛，也没什么钱好花了，就毕竟也是花了钱去把他医呀。那我阿妈她是说，哎呀，我们就好像尽一些心力了哈，那时候也算是穷困人家了。可是我一直没有烦恼，因为有父母啊，有阿公阿妈，好像有人顶着嘛。就当那些被帮助你顶住你的那个人倒了之后，那你变成你自己要顶住天了，然后就有那种感觉。那可是呢，我很高兴，就是说从小因为有人带我去教会，然后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唱诗歌啊，还有读圣经，哎呦，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因为这个神是有话讲的，他有圣经有许多的话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怎么带领我们，怎么让我们有信靠、有依靠，而且教导我们许多做事、做人的原则，还不是方法而已。这个原则，你离开了这个原则，会有怎么样的不好和灾难？你在这些原则的遵守里面，你会蒙福的，会怎么样平安？所以，这种一点一滴撒下来的种子，在我小小心灵里面也是就存在。所以当我环境变化的时候，我真的是 靠近更靠近神，因为父母亲 不在的话，你那种当中替你顶掉一些啊，那个的就不没有啦，所以你便完全面对啊。那我妈妈到最后很严重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住院了，出回来等死了，然后这讲明白一点是这样啊。那时候我高二要升高三啦，功课也很重，因为要考大学。那我一直都没有补习，因为我们也没钱。那功课一向也是蛮认真的，可是在妈妈遭遇这样困难的时候，体力付出很多，因为晚上读书，然后回来半夜还要
照顾妈妈。
嗯，对，要帮她翻身啊什么，跟我那个阿妈，我外婆，外婆那时候六十几岁哦，但是她的女儿，我这外婆没有生，我妈妈是她养的，但是外婆就是像亲生的一样，非常好。那我外婆她也是信耶稣的，因为她以前没有信耶稣，她以前好会拜，以前她脾气很不好啊，很会拜啊，然后没有平安。那后来也是人家带领她去教会聚会，然后改变了她。以前她年轻的时候，她也会抽烟、嚼槟榔、会做槟榔啊，所以我小时候就看那槟榔应该怎么做，我都很熟啊，那槟榔刀怎么拿我都会啊。哎呀，她也会赌博啊，那个赌那个。那纸牌啊什么啊，那很会拜拜，没有平安，嘴巴就很凶。可是他信耶稣以后，他改变了，他那种平安就不一样啊。还有啊，信靠上帝也不一样。所以当我妈妈在这样一个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平安的信靠上帝，知道生命来自上帝，上帝爱我们，而且身体跟灵魂是两回事啊，因为身体本来就会归土嘛，你看上帝创造哪一样东西不归土？树上的叶子、水里面的鱼、陆地上的野兽啊，这些花花草草都会归土啊，哪一个不化为自然回收啊？所以连人的肉啊、骨头都一样会自然回收的啊，都，所以这是神他伟大的地方，他会净化这个世界，他一些朽坏的、老的、湿的，他把它化解掉，用很多啊，生物链的做法啊，会分解啊，然后变成营养，然后有再生的能力。那灵魂嘛，其实就回去上帝那里了，因为我们来自神给我们的灵魂，神带回去，所以肉体是归肉体，归土。所以这个信仰是很重要，知道你啊来自于哪里，回去哪里。所以我们在那时候信仰很平安，为什么很平安？知道这个肉体是会衰败的，人有长短。哦，我妈妈那时候去世的时候38岁6个月，所以很年轻。哦、可是呢，人有时候也会活得很长啊。像我那一个阿嬷，当初照顾我妈妈那个阿嬷，今年都88岁了，还在啊，还在我妇展协会当义工。哦、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阿嬷是我爸爸的妈妈，今年她住基隆，今年也92岁了。好、哦、呀，早上4、5点多还可以起来种东西啊，在那边摸来摸去都很健康。这个阿嬷还有一个姐姐，今年102岁啊，所以我们人生有长有短啊，所以各有长短啊。不过活得越久啊，领得越多的这个困难越多，遭遇到的生老病死的那种患难会更多。但是像我在那个时候还好，这个信仰真的是帮助我。为什么呢？我总是觉得说，上帝啊，你一定帮助我，带我走过这一段，这一段一定会经过的。我可能再经过半年吧，或者一年吧。哦，主啊，你与我同在，你一定带领我，陪我走过这一段。所以我走过这一段以后，我又会进入另外一段不一样的。我相信神，你的爱是那么丰富，那么奇妙，一直在供应给我。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信仰，每天也读圣经，因为这个神有话讲的，他有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会帮助我。他并不是一个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只去庙里面拜拜而已，他没有像这样，因为上帝能够对他有话讲。
的确啊，刚才叶长老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您在信仰当中经历到说，这位神是对人说话的神，透过圣经啊，不像一般的民间信仰或者是人们 从想象中从自我的一个、心里面塑造出的那种神佛、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你母亲得了癌症、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是你更真实去经历到这个信仰的部分，所以我想请叶长老继续跟我们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是如何去面对的。
对啊，当最后阶段啊，最后阶段我妈妈回来就是等时间啊，等死啊，那个这个家里也没钱，没钱了，花钱了，那亲戚朋友能帮忙也都帮忙过了，说真的亲戚朋友总会来看看啊，或者是啊救济一些钱啊，或者是到医院啊陪你看看几天照顾一下哈。那最后回来之后真的大家也疲乏了，亲戚朋友都疲乏了，又靠近过年很忙，那最后我妈妈已经很瘦了，就像木乃伊一样，已经皮包骨了，那有一条腿是很肿的，一条腿是很瘦的像竹竿，那她从腹腔有癌肿瘤就扩散到胃，就吞吃东西下去会吐哈，到肺部的话就会咳嗽，已经扩展到后来就食道也不能吞东西了，也不能吞了，后来眼睛也瞎了、很快七个月而已、那可是他的灵里面平安，因为他原来不太信靠上帝的，可是在病床当中他、悔改信耶稣了，那也求主赦免他过去一切在生命当中不好的，当他这种罪被赦免这样的平安领受到他的心灵里面的时候，他的肉体的病痛已经不足以影响他的灵魂灵命，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境界了、他也知道属于神的生命那肉体是会归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是
树叶有比较早掉下来的，有比较晚掉下来的，那所以他很平安，有信靠，他也读圣经，所以后来我们就必须用录音带啊，或者是跟他讲话，带他祷告。可是最后呢，他还是必须要走，因为肉体一直衰败。那最后他回到家之后，有隔三两天，他会请我去叫我们一个附近一个内科医生来给他打针，可能是止痛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哈，我那时候也学生也不太懂，他就叫我去，我就咚咚咚咚咚就跑了，就去叫医生来，医生来就给他打针，因为我是老大，三个小孩，弟弟很小，离我很远，我那时候升高三哈，我一个弟弟最大的是读国一，再来是五年级，小学五年级，再来一个小学三年级，所以医生都会对我讲，他说你妈妈再过几天撑不了十天，她说每一趟来都给我讲时间，所以再过几天来都给我讲说大概过不了一个礼拜，再过几天来说我撑不了两三天了，最后她给我讲说大概不到明天了、我每次都接受这种消息，可是我总是说上帝是看顾孤儿寡妇的，圣经里面讲你靠近伤心的人啊，拯救这些灵性痛悔的人啊，我说神啊你一定扶持我们啊，我说亲戚朋友都不来了啦，神啊只有你是我最好的帮助啊。那时候再三四天要过年，医生给我讲说可能拖不了明天，我那时候跟我阿妈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并不是要去庙里面去教堂里面才有上帝的，我看到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有事情的时候都必须要走好远去到某某哪一个庙去求那一个神，我说神啊你真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在我们家两个跪下来跟我阿妈跪下，我说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让我妈妈也享受了38年多的丰富享受在这世界，真的这世界是很丰富的啊，海里面的鱼都捞不完的，什么以前我们住基隆那港啊，每天早上我们邻居的小渔船回来就抓了很多鱼都是免费的，我们到海边就有鱼可以吃，我们看见神的供应丰富充满这个大地，那我就跪下来祷告说亲爱上帝感谢你给我妈妈已经有享受这么30几年的年岁，但是神啊现在我知道你要给她带回去了哈，生命在你的手中，我说上帝我现在是非常的困苦困难，如果在过年前你把她带走的话， 我这里很不难办丧事，人家都在过年，我亲戚朋友我怎么去通知他们呢？以前又没有电话，电话很少，那是30年前我们家买不起电话，然后所以跪下来祷告求神，你帮我说，上帝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亲戚很少来了，朋友也不来了，都走了，也没钱了，我只剩下上帝你一个啊，我说主啊，上帝啊，你跑不掉啊，我只剩下你啊，我就是这样子信告，我说只有你能帮助我啊，别人的帮助已经没有办法了。结果呢，那个祷告之后，我妈妈开始没有吃也没有喝，也没有拉，也没有排泄，可是就活着会讲话哦，21天哦。
是祷告之后又活了21天。
对，他每天就躺在那里会讲话，就不是不会死啊，就神就答应我说不要再过年死掉嘛啊。那所以他就一直到农历正月十五啊，元宵节都过了，到17啊，我开学第二天，是觉得好像上帝要给他接走。那天我刚好开学，就在学校就心里很难过哦，有那种感觉，我就跟我同学讲，我说来，我跟你讲，我明天如果没有来上课的话，就可能就是我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再跟老师请假。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就下课就跑回家，就看到我妈妈真的是已经走了，我阿妈已经帮她换洗好澡，换好衣服，
阿妈亲自帮
她
处理的。她
自己一个老人家在家，因为都没有人嘛，大家去上学，我爸爸去码头工作啦，什么都没人在，只有她自己，所以她有信靠上帝的平安哦，她自己料理所有的事。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阿妈已经帮她洗完澡，换好我妈妈仅存几件最好的衣服都穿上去，然后又把门板拔下来，把那厨房的门板自己不知道花了什么力气把它拔下来，然后又把我妈妈抱到这门板放到客厅的一个小茶几桌上，还给她放好，摆好，还把她的棉被给她盖啊。那时候冬天啊，很冷，那我妈妈就躺在那里睡觉的感觉哦。那我阿妈就是那么平安，他就坐在，他通通弄好了，枕头帮我妈妈垫了，那就坐在旁边，在那里好像在祷告，在等。然后我回到家门，打开门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画面。什么叫平安？真的，一个信靠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妈妈抱着她自己的女儿这样过世，能够处理这么多。而且我阿妈很瘦小啊，她我看她大概都150公分而已，哈、哦，那她就是有这种神的爱，那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他，就有无穷的力量啊、哦！我回到家看他，这哎呀，真是主啊，你真是平安与我们同在。他等我回去，回去又趴下来为我妈祝福，感谢神哟！我就开始忙啊，通知牧师啊、教会啊，就用跑的啊，都用跑的，两条腿哇，好多的事啊，哦，东奔西跑，还要去通知这些亲戚啊，什么东西。那教会来帮牧师啊，教会来帮我料理丧事。那个棺材是我另外一个亲戚买来送的，因为真的是很穷，但是我感受到神的爱，这些都是出自神的爱来供应。所以当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感恩和平安。那我高三下学期功课是班上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我相信神你为我预备都是那么的足够，你是爱不离开我的。所以我妈妈去世之后，家庭是很凄凉，但是心境也是很空啊，会想念说啊，我有时候会想到说，诶，我好像会在街上哦，突然会不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个影子啊，因为啊，说真的，如果有遭遇过亲人过世，就是那种闷一口气的感觉、啊、
对，
叫妈妈，全世界没有声音给你回应啊，那种心境。所以，我高三的时候，我很坚强，我的书包每天带着书，最外面一个便当，右边就是一本圣经。当我中午的时候，吃便当的时候，就也会一边读上帝的话语。里面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带领，给我非常的安静的，那脑筋变得很清醒啊，不是烦恼，而是好像每天都能够在青草地上啊、哦，在这个清净的溪水边这样子，功课变班上最好，就考上大学也是我一个，那年很难考，然后考上大学也是班上只有我一个，考上了怎么样？我考上成功大学。 可是没有钱念啊，因为很穷，没有钱念啊，也蛮伤心的。哦，对面邻居也有人一样没有考上，也在伤心，我们三个哭在一起，哭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哭没有考上，那我是哭考上
没有钱，
对，没有钱可以念，可是也没有办法换，彼此安慰一下。我就鼓励我那个邻居，我说、啊、上帝会为你开路的，我也相信上帝会有开路的。我说直路不通他路走，兄弟亏得咯。我说直路不通他路走，上帝就开道路啦。我说来不要伤心啦，我说天天都有太阳啊。我就鼓励，那我也感谢神，他让我经历这些。怎么样呢？因为他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安排，其实都最适合我们的啊。你看什么叫好，不一定那个你眼光中看到别人那种好，在你来讲对你就是好，不一定。所以我那时候我阿嬷神使用他，有人告诉他说，哎，你跟你孙女讲，这个白天哦读大学没有钱去念啊，去读夜间部，去读师范大学啊，晚夜间部毕业还是可以当老师啊，赶快去报名，剩下三天了。我阿妈就来告诉我说，你赶快去报名，人家这样给我讲啊，哎呀，上帝爱我们啊，你反正一定有一个机会有路的啦，上帝爱我们啊，就我就赶快报名，第一志愿也不写台大，就写师大，就这样就考进去了。所以我就后来就读师大夜间部，把成大的那个日间部就放弃掉。那读夜间部，我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第一年我在家要看顾家，就是妈妈死掉很凄凉，而且小孩子好小，我又很怕小孩子，很怕我弟弟他们变坏，好像少了妈妈会有什么偏差还是怎么样？我心理负担好重，好紧张啊！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变坏，可是我担心我的弟弟会无老母的囝，好像会被欺负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教导不周的。结果第一年在家煮饭、洗衣啊、打扫环境啊，什么什么的。第二年我就觉得，我需要出来工作养家，要栽培后面的日子啊！所以我这现在回头感想起来，真的是神是丰富预备的神，他让我提早进入社会工作，然后养家。所以我第一次应征工作的时候， 我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我只相信上帝， 你给我一个机会吧。然后这现在是需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就看报纸，报纸写某建设公司啊征业务员啊，哈，什么高中以上毕业啊，要笔迹端正，口齿清晰。我想说，哎，高中毕业我可以，那笔迹我写字也很端正，口才嘛应该也不错。因为我小时候我阿妈管我很严，每天都要背诵书，所以参加朗读比赛、参加演讲比赛我都得奖的，你知道。所以我就说，哎呀，可以吧？我就站在我师大的走廊啊，站着就写了履历自传啊，一大篇就寄去了。就这公司就叫我去 interview 啊，去面谈，但就上去。而且这当中很奇妙，我在写的时候，神一直就帮助我。为什么？他就叫我一个同学看我说站在走廊写什么，我说我在写这个要应征的。他说：“哎，我跟你讲。”你不要写你家地址在基隆，那时候我住基隆，然后你写基隆我会找不到工作，太远了，没有人要用你。来来，我的地址借你。他说，因为他们南部来的，我的同学很多都南部来的。然后我就在师大对面和平东路金山街啊，那时候叫金山街，我的地址借你。你应征了就写这里，你写基隆了应不逃楼了哈。然后好，我就听他话就写了，真的就公司就用我，因为公司离这个不远，在绍兴南街啊。啊，结果呢寄通知去啊，我没有收到，因为我没有住那里，那又不常去我同学，我也忘记了人家会，因为没有经验的，不晓得说公司会通知嘛，那个是公公啊，那就不晓得。那后来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去同学那里，大家去讨论一些事情，就有人来找我，所以叶某某没有这个人在这里，说对对，就是我，我吓一跳，
好巧哦。
结果是公司追到那里去哦，晚上去找哦，就派一个人去找啊，我都不敢讲说我没住那里哦，就我说啊，就说好好好，就第二天就去面谈。老板跟我讲说啊，谈一谈问一问之后，老板说好吧，那你就准备来上班了、哦、那你要试用三个月。 那就试用三个月好啦，我就开始很认真珍惜工作。其实我都每天要从基隆通车到台北来，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山高速公路，那以前还没盖好，还没做，只有一个麦克阿瑟公路啊。那好，上班工作呢，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建设公司在盖房子啊，不懂。那从不懂开始，我进去很珍惜呀、啊，好努力啊，什么倒茶、擦桌子、扫地、清洁、抄抄写写、跑腿、送公文、跑哪里去呢，我都很勤快啊，还要动脑筋。还是什么可以改善的、哦、我就好好动了，上帝你帮助我，给我看看我这里能够把工作做好。就像有些电话礼貌，以前三十年前电话礼貌都很缺乏，大家都很粗鲁，尤其建设公司拿起电话来，喂什么呀，那我去我就给他改啊，我说某某公司你好，哇这声音好好听哦，哎，很多厂商说，哎，你们公司不一样了，怎么来了一个人不一样了哦，那很多都把它改啊，连接待客人的亲切感那种礼貌什么我都把它建立起来。就有一天到了二十几天的时候，老板来找我说，哎，某某人啊，你在这里做的怎么样啊，啊觉得好吗，可以吗，啊你觉得喜欢吗，哈、哦、我说我很喜欢，不过很多不懂都在学哈，不过我很乐意啊，很努力，我会珍惜啊。就这个老板说，那你我看你不要试用了啊，那我以为说完蛋了，要试用要走路了，不逃了，结果他不是，他说你不要跑，你好好做下去，好、啊，那我今天就正式用你，所以他试用我二十几天，他就给我。正式的那个，他就给我待遇就很好。那时候他就给我待遇2200、
哦，
那时候2200很高哦，一个国中老师薪水才800块。但是呢，他叫我好好做，我真的很认真。所以我第一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我除了1/10奉献要给上帝，要奉献出来以外。我赶快去认养一个比我更穷的小孩子，我第一个月薪水就这样，就从那个家庭互助中心 CCF 啊，去认养一个比我更穷困的家庭有小孩。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到现在帮助认养啊，或者帮助别人一直不停。
嗯，
所以现在到我身边，在我身边跟我有关系的，我每个月愿意去供应去帮助的真的是有很多的人。
是，我想听到叶长老这样一路分享他的故事，特别我想你在这个信仰路程包括你生命里面的经历，一直不单单是因着母亲过世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或者是找工作这样的一个经历，可能你在当初二十几年前哈，投身在这样建筑公司，一路这样走到今天，一定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
当然
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可能没办法让你这样子可以畅所欲言。不过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一个问题是美珍想请叶长老跟我们谈，就是从你自己走过这样一个苦难的生活啊，穷贫穷过，困苦过，那在之前你也谈到有许多我们看起来很幸福的很好的一些不管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些美满的家庭，他都可能会遭遇到一个未知的一个突然之间的一个变故哈、啊、会让整个家庭整个生命突然间变了。那我想也是因为追应到今天，许多人可能因为经济不景气，他整个人的生活状况改变了，或者因为一个外遇事件，他的婚姻改变了，或者因为一个挫折，他的生命改变了。那能不能请叶长老跟我们谈谈啊，在这样一个不稳定或者对未知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您自己走过来的路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怎么样看待这些未知，甚至您可能将来还会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哈，我常讲的，朋友会走掉。亲戚会死掉，只有上帝跑不掉。
嗯哼，
这句话听起来也许是很幽默或者很好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你当你现在发生很大困难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朋友，朋友跟你电话听一听，可能哎对不起，我现在很忙，还有一个什么事啊，我跟人家约什么，挂了电话，挂了他就走了。亲戚啊，不可靠啊，会死掉啊，真的啊，风云变化，哪一天怎么样？可是只有上帝他跑不掉了，为什么？他是一个存在的神啊，他的供应明天还在啊。你今天的世界神对我们的供应，明天的世界神对我们一样不变在 款待我们。不信你去海边钓钓鱼看看，你昨天还没发生事故去钓钓鱼还有鱼，你今天即使全家都发生事故了，你去钓鱼还是有鱼让你钓啊。很多你可以得到信靠，所以你要寻求一个对你不变的这个真神可靠。就像我妈妈要去世之前，我祷告，我说上帝啊，就朋友不来了，亲戚走了都不来了，只有上帝你跑不掉，你还在，只有你真的能帮助我。就因为这是一个奇妙，但是生命本来就是要经历这种奇妙，神通广大才叫神。所以很多你不可思议的，你认为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会觉得说，哎呀，哪有可能怎么样，其实真的那种超越就是来自神的力量。
嗯，
所以我要劝告也好，或者鼓励朋友啦，当你遇到什么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明天还有太阳，上帝没有死，他是你真正最伟大的依靠。不信你去从圣经买一本圣经来看，或者你去找一个基督徒，你说我要一本圣经，你送我好了。你试试看，你找一个基督徒带你祷告看看，真的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一生当中要讲哦，可以讲好几个月讲不完的啊！这种患难经历，倒的在爬起来，自己也被更新，改掉你的老我，从失望当中如何重新得力，从残破当中如何重建起来，从一切怀疑不可信任当中，你成为一个很有丰富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些都是要来自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神给我们造就。那我们也常常会讲到一句话说，人没有办法救人，
嗯，
这是真实的，人没有办法救人，只有神能够使一个人重新再来，因为他是可靠的。朋友不可靠，很短暂。我婆婆给我讲说，他没有同学会可以开了。我说为什么？都死掉了，只剩下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已经死。他今年80几岁了。那我那个阿嬷也跟我讲说，他的结拜姐妹，他们有一个老人家结拜会啊。我那结拜会先这几年都不开了，没有办法开。我说为什么？我那些老同伴都死了，只剩下我啊。所以只有怎么样？上帝还在。你的阿嬷可以信靠上帝，你的儿子信靠上帝，你的孙子信靠上帝，这下面后一代，我们3000年前的老祖宗也是靠上帝的这样的一个
恩典
啊，这样的供应，我们一直存活下来。所以要找一个永远存在的真神，让你成为你生命中最有力量的信靠。不是说啊有个寄托，有很多人讲说，哎呀，宗教就是一个寄托，其实不是。这个神不是一个宗教，神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是，非常谢谢叶秀敏长老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而且也在这样的当中他分享了有关人怎么样在瞬息万变的未定数的一些未知的一些恐惧当中去抓到一个永远不变的。我记得叶长老刚才谈到一个非常重的重点，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到，就是上帝是没有死的，
好，
所以在环境当中，如果有一个永远都不死的一位上帝，而且是永远都不改变，而且他爱你，他保护你，
供应你，
对，他供应你，然后他也保守你，眷顾你，天天都与你同在，
而且对你忠实，
对，
这是很重要的。
上帝是守约的，
对，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接受到这样一位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成为你生命当中一路上的依靠，那是很有福的。即使有风有雨，但是有主跟我们同在，就不怕风浪。
对，就是风雨中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而不是说你没有风雨。
哎，
基督徒一样会遇到很多事情。哎，看前面看到红灯，照样要停啊。
对，
不是一路都绿灯啊。
对，
可是呢，怎么样暴风雨当中啊，经历神同在的那种确信啊，信靠啊，你不会空空的啦。那种空虚感哦，很可怕的。但是有一个真神的力量里面，那个是充满在内心，实实在在填满的。
是， 谢谢，谢谢叶秀敏长老他的劝勉跟鼓励。但愿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呢，好不好试试看啊？就近找个教会进去听听看，请问牧师或者是基督徒，让他们告诉你他们的盼望在哪里。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正面临在苦难当中，盼望今天晚上啊，叶秀敏长老他的信息可以鼓励你。紧紧抓住那位永远都不改变的神。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再次要感谢叶秀敏长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以及他在信仰里面的感受。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羡慕叶长老这样的生命，你愿意再讲把这个故事呢重复的来听，或者是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你身边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亲朋好友，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提供有五卷节目卡带是免费要赠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五个名额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索取这个卡带，欢迎你啊用来信的方式或者用传真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你要用传真的方式呢，请你拨27557822。27557822给我美珍收就可以了。好，节目已经到尾声了，美珍要在这里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今晚的收听，也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当中有恩典有平安，再见喽。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